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关税冲击中国经济堪比全球金融危机；第二个是中国与欧盟开始套近乎；第三个是毛奇判刑十年。今天声音正常吗？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好担心啊。OK， 好，我们下面就讲今天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中国总理李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8号下午通电话，双方讨论如何在美国关税造成广泛混乱之际，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李强表示，中国和欧盟互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高度互补，利益密切紧密交融。李强还说，中欧扩大相互开放，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维护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为双方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盟委员会在官网发布消息说，冯德莱恩和李强通话时表示，全球经济保持稳定和可预测性至关重要。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单一市场，应当为支持贸易体系改革，建立一个基于公平竞争、自由公正的而且强大的贸易体系肩负起责任。冯德莱恩还表示，要尽快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中欧双边贸易再平衡的问题，确保欧洲企业产品和服务可以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预计双方中欧峰会会在今年七月份这个举行。这是第一。第二，财经网报道，中国 A 股4月8号在国家队的干预下止跌回升，扭转了一天前一天3000只股票跌停的局面。那么上证指数4月8号收盘升了48点，升幅 1.58， 重回3100点的水平。深成指是升了60点，升幅是 0.64， 创业板是升了33点，升幅是 1.83。那么所谓国家队就是政府啊，政府的企业啊。国家队干预早在4月7号收盘前半小时开始，中央汇金是4月7号尾盘买入了600亿股票的 ETF 指数的 ETF。 4月8号开盘之前，中央汇金又开始放风，说会加大增持这个 ETF 的力度，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人民银行则表示，会坚定地支持中央汇金增持 ETF， 向中央汇金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股市操纵。那么另外，中国的城通，叫做中国城通，4月8号宣布动用1000亿资金回购他旗下的 ETF 和中央企央企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国兴也宣布增持这个央企上市公司股票，科技创新类的 ETF， 第一批回购涉及800亿。城通跟国兴都是央企，城通是国资委的资本运营平台，国兴是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这两家央企跟中央汇金都是一样，都是属于国家队。那么他们跑出来讲买股票，目的就是影响股市。那另外，澎湃新闻报道说，根据 Win 不完全统计，4月7号以来总共有75家公司发出了回购公告，有20家公司发布了增持公告。那么初步估计投入的资金超过100亿，那把这个全部算上，国家队加上上市公司一共是投入了2500亿。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对等关税将会在4月9号生效，美国企业在关税之前为了减少损失采取行动。印度时报报道，苹果公司在关税实施前 从中国印度的工厂运了五架飞机的 iPhone， 五架货机 iPhone 回美国，主要目的是要稳住这个 iPhone 手机的价格。那么苹果在印度生产 iPhone 是出口到美国将会面临 26% 的关税，从中国出口要面临 54% 的关税。报道指出，苹果日后要需要重新调整售价应对关税，调整价格不只限于美国市场，肯定会涵盖全球主要市场。哎呦，这个图像非常的不好啊，这个调的不好。另外，《纽约邮报》报道，英国的车企捷豹、路虎已经停止向美国出口汽车。瑞士的手表企业，比如劳力士、百年灵、艾比也停止了对美国发货。贸易商表示，目前各大品牌都在观望，看关税是否真的落实。如果落实了，那么生产商和消费者都要共同分担成本。另一方面，美国玩具商已经停止从中国发货到美国。那么负责人表示，如果现在发货到美国，货物在海上就可能会被突然征收高额关税，这是巨大的风险。那么美国白宫的消息应该讲得很清楚，只要你是在4月9号美国东部时间住4月9号的中午12点你启程就不收，之后启程就要收，应该是这样，不是到达的时间，是启程的时间。第四，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最近和西英等厂商沟通，劝告这些企业不要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那么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这个中国和香港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那么根据新的规定，5月2号开始，从中国和香港向美国寄出的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将会被征收这个 30% 或者是25美元的关税。那么以价高者为准啊。那么6月1号开始，关税会提高到每件50美元。西英和 Temu 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低值产品，这个从25美元上升到50美元这件事情基本上很难，这个运行很困难啊。那么河南国际数字贸易研究所研究院副院长王小燕表示，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待遇，精准地打击了中国对美跨境电商，削弱了中国跨境电商在性价比方面的优势。那么对依赖跨境直邮模式的跨境电商和平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是川普第二次取消，那么2月1号取消了一次，那么但是又恢复了。所以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跨境电商又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成本上升，成本大量的上升。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低价轰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有些商品特别是低质商品在这种条件下基本上很难再进行市场运作。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4月6号发表讲话，他说台湾将会参照美加墨自贸协定，从台美零关税开始谈判。台湾同时会加大从美国采购农产品、工业品、石油、天然气。国防部也会提出军购的清单。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将会前往美国进行对等关税的问题的谈判。那么此前国安会秘书长刘钊燮、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已经到了华盛顿，和美国主要官员进行特殊管道对话，传达台湾在关税议题上的态度。那么另一方面，韩联社报道说，韩国谈判代表郑仁教4月8号访问美国，和美国展开关税谈判。郑仁教表示，减少韩国出口十分困难，可能会通过增加从美国进口解决贸易问题，包括增加购买美国天然气。日本首相石破茂10月8号任命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叫次泽亮为代表和美国进行关税谈判。第六，法广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坎特维尔和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4月3号联合提出了一个2025年贸易审查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确立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宪法角色，限制总统单方面实施关税的权利。那么白宫4月7号说，川普总统否决这个法案，会否决这个法案，理由是这个法案限制了总统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利。那么在众议院，共和党众议员这个贝根4月4号宣布要提出类似的法案，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反对。众议院议长决定众议院的立法程序议程，那么确定哪些法案可以进入讨论和投票程序。如果议长反对某项法案，那基本上他可以选择 不把它列入议程，那么这个法案基本上就不可能在众议院推进。那么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它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就是美国国会正在让美国贸易政策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川普政府的政策不满意啊，就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德塞斯4月7号抵达巴拿马，那么计划出席中美洲安全会议。根据议程安排，海格塞斯将会在4月8号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会面，随后参观巴拿马运河上的叫一个船闸。那么海格塞斯这次访问的背景就是川普总统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理由是香港长和集团拥有巴拿马运河两头港口的运营权，对美国有国安风险。那么3月4号长和集团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3月28号这个中国市场监管局对出售协议进行调查，所以这笔交易被暂停。海克塞斯在抵达前几个小时，巴拿马政府公布了一项审计结果，审计说这个2021年时任巴拿马政府和香港长实集团续约的过程存在严重问题。第一个是长和集团有3亿美元没有缴纳给巴拿马政府，这3亿美元包括运营、经营分成、行政费用等等，这是第一。第二，巴拿马政府官员当时给长和集团1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巴拿马审计署现在认定这笔税收减免是错误的，损害国家利益。那么巴拿马政府将会起诉批准续约的巴拿马政府官员。那么这份审计报告已经移交给了巴拿马的海事局，巴拿马海事局有权决定是否撤销和长和集团的合同。那么全球 5% 以上的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巴拿马运河，那么美国和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两大主要用户。第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发布通知，4月4号起禁止中国香港澳门的机构访问 NIH 受控访问的数据库，所以防止这些数据被用于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比如网络攻击、间谍活动等等。除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的机构也不能够访问 NIH 受控的数据库。那么 NIH 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 NIH 的数据库覆盖面非常的广，而且免费开放，其中受控访问的数据库包含大量的敏感生物医学的数据，比如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数据。那么过去中国的研究人员向 NIH 申请访问权限就能够使用受控数据，现在不行了。 NIH 封锁中国机构访问数据将会削弱中国的科研能力，尤其在癌症的研究 罕见病研究和精准医疗算法的研究领域啊，这不是一件好事啊，这不是一件好事啊。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驻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肖沙纳查德菲尔德中将4月5号被解除职务，这是一位女性。查德菲尔德现年59岁，他在军中服役了37年。他是1989年成为海军飞行员，2001年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直升机海上作战联队的司令，2019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战争学院的院长。他成为第一位担任院长的女性。202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北约军事代表。查特菲尔德是川普政府解职的最高级的女性将军之一。那么其他被解职的高级女性将军军官还包括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切蒂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费根上将。除了女性，川普政府还解雇了好几位非洲裔的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在川普政府的清洗名单当中，如果是女性，如果还是非洲裔的女性，危险更大。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维尔科克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罗伯斯，这两人就被川普解雇，因为他们是非洲裔的女性。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委员协进会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总统公然针对非洲裔和女性高级官员，这是种族和性别公平的严重倒退，也挑战了美国对平等承诺的根本价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说，一连串受尊敬的女性军官被解职，而他们都支持多元和包容性，我们必须质疑这背后的动机。批评人士指出，这些人事决策都和川普政府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有关系，不是有关系，川普就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没有疑问啊。第十，自由时报报道，两艘中国地下货船最近在台湾海底光缆区徘徊，海巡署说，这两艘中国地下货船都是在非洲国家注册，其中有一艘是杂货船，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注册，4月7号在澎湖外海徘徊，海巡署派船前往检查。塞拉利昂货船声称因为机械故障在澎湖外海停留，4月8号起锚离开。另一艘中国地下货船是在坦桑尼亚注册，过去半年一直停留在屏东仿山海缆区的外海光缆区，行迹诡异。基本上台湾海巡署呢，基本上他一半行为都是在装样子。你想一下，那艘船这里转了半年都不走，而且你这里有海底光缆，你不把它赶走，你只是装样子，不断的装样子，台湾海巡署真的很喜欢装样子，你把它赶走不就完了吗？这是第十、第十一。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区域法院4月8号对2019年元朗白衣人王志荣暴动案进行宣判，法院以暴动罪和蓄意伤人罪判王志荣有期徒刑7年。2019年7月21号，王志荣在港铁元朗站无差别袭击市民，一审是判有罪，王志荣提出上诉，上诉法院认为原审法官忽略了证据，认为疑犯面容和王志荣不相符，推翻了一审判决，判处王志荣无罪。狱政司上诉法院推翻了王志荣的无罪判决，把案件发回重审。那么到目前为止，总共有8名元朗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其他人的这个白衣人被判刑，刑期从3年半到7年。另外还有8名被袭击的市民也被判暴动罪，疯狂吧？ 这就是香港的法治，刑期两到三年，被打了还被判刑，这是荒谬之极啊。十二，财新网报道，江西省青云市中级法院四月八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毛奇受人关注是因为他性侵万年县上访乡党委书记李佩霞，后来在李佩霞的父亲在网上的一个实名举报。那么判决书指出毛奇受贿1150万，但是没有提到性侵李佩霞的问题。那么去年七月李佩霞的父亲在网上实名举报毛奇性侵李佩霞，而且公开了录音作为证据。举报发酵之后，去年7月26号江西省纪委通报毛奇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正在接受审查。那么去年8月18号江西省上饶市联合调查组通报说毛奇利用职权影响和李佩奇发生性关系，李佩奇为谋求职务升迁和毛奇发生性关系。那么就在毛奇被调查之前，去年的5月26号万年县纪委监委对李佩霞采取留置措施，理由是一堆的理由啊，然后就判了。新余中级法院去年11月以受贿罪判李佩霞有期徒刑三年，说他受贿165万。基本上中国的官员无官不贪，但是这个案件为什么奇特之处在哪里，就是这两个人发生的事情暴露了中共内部性混乱的情况，所以要重判这两个人，因为泄密基本上属于泄密罪。十三，韩联社报道，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小组四月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朝鲜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达到18%，也就是说朝鲜每1000名五岁以下的儿童就有18人死亡，比四年前增加了0.3人。相对而言，韩国是3人，中国是7人。那么五岁以上儿童死亡率在1995年朝鲜经济困难的时候达到高峰，达到108人，108%。那么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19年降到17.7%，那么23年又升到18%。另外2023年朝鲜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达到15%，也是每一岁以下的1000名儿童就有15人死亡，韩国是2人，中国是5人。那么有观点认为，朝鲜儿童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是朝鲜封闭了边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以婴幼儿的疫苗接种率下降，所以他们就死亡率上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关税冲击中国经济堪比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推出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出口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航运的影响。财经网报道，随着4月9号对等关税实施的日期临近，中美之间的航运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白宫的文件指出，货物在美东时间4月9号的中午12点01分之前开始运输，就可以豁免新关税。就是你起锚开始运输要在中午12点之前。那么于是呢，中美两国的航运公司就开始进入了疯狂的运转状态，拼命的抢最后一船。那么4月8号上午，有一艘叫布什总统号的美国货船满载7000多个集装箱，从上海启程出海离开长江口。他离开长江口的时候，他的速度飙到了每小时28公里。那么这艘货船是从美国西岸的奥克兰港出发，穿越了太平洋，只用了17天，穿越整个太平洋只用了17天。途中它的航速 一度高达20节，20节是每小时37公里。那么经济航速是10到12节，差不多翻倍啊。那么它是赶什么呢？赶免税窗口。那么就像这个布什总统号这样的货船，这几天在中美之间非常非常频繁，光是4月7号到8号这两天停泊在上海洋山港和外高桥港区的集装箱货轮，有一半是跑北美线的美国货船。那么中原海控的职员说，美线的货船现在是能装多少装多少。以前呢，货船为了安全，一般只装到96%或者95%就停下来就不装了啊。那现在基本上全拉满，满载，全部满载出发。那么客户全部都在拼命赶8号的船班，而且只要赶上就豁免关税。那有一个货代公司说八号的航班最紧俏，订舱价格比平时贵了不少。不过专家提醒说，这种涨价只是暂时的，因为对等关税会打乱全球贸易节奏，而且也会给北美航线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话音刚落，市场就开始反应。波罗的海这个干散货指数最近连跌十天。那么4月4号是1401点，创下3个月来的最大的跌幅。那么这一波抢运潮的背后的动机很简单，大家都是拼命在4月9号之前把货发出去啊，为的就是豁免文件。那么船运公司疯狂转运说明什么？说明川普的关税正在落地。我们再看看这个出口的情况怎么样。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广州有一家做蓝牙耳机的外贸企业负责人龚女士说，她说整个广东对美出口基本上都停了啊，整个广东都停了，出口美国都停了。她说我昨天跟同行吃饭，他们是从越南出货去美国，现在也不接单了啊，停下来看下面局势怎么发展。他说我们这边呢，广州广东的外贸公司都不接美国的单啊。他还提到，他说有家香港公司，他们刚刚在胡志明市，越南的胡志明市刚刚建好厂房准备开张，结果美国对越南的加征46%的关税。他说这个工厂一下子陷入困境。他说现在就算你转到越南也躲不过关税，等于白投资了。不只是传统的出口厂商受影响，电商也面临生存的危机。那么江苏的朱先生说，他说这一波对等关税基本上要让电商全军覆没，基本利润没有了，基本上也就没办法做了。什么江苏广东做电商非常多，电商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那么原来呢基本上在苦撑，那现在就不撑了。他说现在做，他说连街上80岁的老人都在骂，说领导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没有人愿意理中国。台商联谊会的会长李正红说，以前呢台商是靠转移产线，生产线叫产线啊，应对关税，你这里有关税我就搬到那里去。那这次呢是叫无差别关税，无差别关税整个的布局就乱套了。他说电子半导体纺织家具制鞋五金冲击最大，特别是什么产业影响最大？从美国进口材料，在中国加工，再出口到美国，这种企业最惨，它是两头挨打。中国这边加关税，打一下，出口去再打一下，它完全没有竞争力。李正红还说，现在越南是46%的关税，新加坡的税率低，但是它没有制造业，因为它成本高。美国本土是市场啊，但是人力成本 高的惊人，根本没法做。他说你300块在越南可以请工人，到美国3000块不一定请得到人，而且东南亚可以轮三班轮四轮三班，可以24小时不停，美国光是加班费你根本就要破产，所以产能只能有一半。那么珠海的台商叫简廷也说，他说川普这波关税封死了你去开厂的所有选项，你原本工厂是设在大陆，后来呢大陆开始有关税就搬到东南亚搬到印度，都是为了避开中国关税，那现在这些地方也开始加关税，你厂还往哪里跑？他说我们这些台商七老八十了，已经不可能再搬一次了。那么在越南的台商叶先生也说，他说现在随便设个厂动不动就是几亿台币，那已经不是花一两百万美元就能搞定的。传统产业的老板年纪都大，如果他的二代不愿意接的话，这谁还在搞这个？他说没人接了就没办法做了。而且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你要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要训练当地的员工，要建立产能，要建立产线，至少要3年以上。他说东南亚现在的成本这几年涨了好几倍，土地人工都贵了很多。他说我们很多是20多年前进来的，那个时候地很便宜自己盖厂，那现在进来你基本上只能租厂房。他说以后光租金就会压垮很多企业。他说你要撑下去你要想就要想办法，想办法分散市场，减产应对。如果你的80%产品是卖美国，那你现在至少要砍到一半的产能，你要砍到一半的产能你至少要裁员一半。那么中旭会是在江苏的昆山做汽车零附件，他说他自己很幸运，因为早早的就放弃美国市场。他说十几年前他美国客户跟他讲，他说你要去大陆以外交货，就是你要搬厂搬到东南亚或者搬其他地方去。他说当时他就开始转产 80% 内销，80% 内销，他当然可以内销，因为这么多厂这么多汽车厂在盖啊。他剩下的卖日本东南亚欧洲。他说客户分散才有弹性，他很幸运的是因为他做的这个行业，但其他的就没办法。那么总结来说，第一，中国的外贸厂出口美国基本上都停掉了，因为关税这么高是不可能做的，所以这一块对中国的出口大概有多少？20%，这包括什么？包括越南啊、东南亚出口美国一起转产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已经接单的工厂都在赶工，赶在8号中午之前发货，这第二。第三，外贸企业现在非常的迷茫，为什么？没地儿搬了，到处都是高关税，就是无差别关税，这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产能是被封存，处于封闭状态，就工厂是停着的，这对未来出口影响更大，这是第三。第四，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危机的当下，所以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尤为强烈。我们就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全球，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对等关税带来的冲击。第一个是谁说？第一个是达里奥啊，达里奥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他4月8号在领英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要误以为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只是关于关税。文章说我们正在见证全球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地缘政治秩序的经典崩解，他们用崩溃啊，崩解。那这种级别的崩解，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啊，这规模也很大啊。达里奥说，他说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 彼此不再信任。对方是否会继续提供关键产品，这是美国的担忧。对方是否会按时偿还债务，这是中国的担忧。达里奥说，过去全球化建立的那种模式将会被打破。这模式就是中国低成本的制造商品，对美国出口，再给购买美国债务债券，美国就借债消费，累积巨额债务。达里奥这里是有误导的，他说借债消费形成巨额债务，这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都用这个说法。美国政府的债务形成不是老百姓借债消费，而是美国政府的福利开支造成的，福利开支不是借债消费，福利开支是国家底线。美国的有钱人喜欢讲借债消费，把这种福利开支污名化，理解吗？因为他们是有钱人。其实美国民众的借贷消费并不大，为什么？因为美国老百姓借债消费有个人管，谁管？银行管。银行他们风险管理就是借这个老百姓借债消费的硬约束。我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么文章说，货币秩序将会以极其破坏性的方式发生改变。货币秩序讲的是什么？利率。他说要再平衡。他说我们正处在这个变化过程的早期阶段，刚刚开始。这将会对资本市场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美国国内政治秩序也在崩解。源于教育水平、发展机会、生产力、收入和财富、价值观的巨大分裂，就美国社会出现的这个巨大分裂。巨大分裂是哪些方面的分裂呢？教育、发展机遇、生产力、财富、价值观，在这些领域有巨大的裂痕。那么以及现有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修复这一切，所以美国国内政治秩序正在崩解。他说当前美国政治格局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争夺权政权。这种局势将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塌，而民主制度的运作依赖妥协和法治。文章说历史反复证明这两者，就是妥协和法治，在当前这种背景下非常容易崩溃，就是法治跟妥协。文章指出历史显示，在经典的民主与法治失效之后，强人型的威权领导人往往会崛起。讲的是谁？大家自己猜啊。他会填补权力真空。毫无疑问，当前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将会和其他的力量交织演化，进一步的引发政治和地缘的动荡。这第二。第三，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也在瓦解，由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型的全球体系正在被单边的强权规则所替代，这当然是川普干的啊。在这个格局之下，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但它的政策已经转向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单边主义。那么这一点正在通过贸易战、地缘政治博弈、科技对抗乃至局部军事冲突的方式展现出来。达里奥指出，当前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历史上类似情况的当代表达。啥意思？就是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是现在再发生一次。他说我们应该研究以前的应对方式，建立我们的政策工具，包括暂停向敌对国家支付债务利息、实施资本管制、开征特别税种等等。他说很多今天 看似不可能、不可想象的政策，其实在历史上都曾经用过。啊，他说，货币、政治、地缘秩序的瓦解，通常会以经济大萧条、内战、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最终会催生出新的秩序。他说，在这一个循环在历史上不断的发生，我们要深刻理解它。这是他的文章，这是达里奥的文章，很有见地，但是他有深深的偏见。这是什么决定的？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团队估算，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会拖累1到1.5到2个百分点。这里面就包含直接对美出口的下跌和全球贸易下行对中国的间接影响。那瑞银去年做过预测，如果美国征收 60% 的关税，那么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是 2.5 个百分点。瑞银的是怎么？我认为影响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出口现在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出口冲击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拖累会比原来要大。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指出，美国对等关税冲击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和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初期的冲击相提并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如果邢志强的观点成立的话，这意味着川普的关税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超出我们预期。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中美两个国家首当其冲。美国是当年是经济停滞，当年的经济是经济增长变成 0.1，第二年就变成的下跌 2.5， 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这是美国。那么中国经济是07年经济增长 14.2， 啪直接到了08年掉到了 9.6， 09年直接掉到了 9.2。 那么美国受到的冲击就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是出口订单暴跌、制造业萎缩的外部冲击。当时长三角、珠三角大量的外资企业、外贸企业倒闭，那个时候就是大批的农民工返乡。那邢志强认为，美国面临经济衰退以及通胀的风险，中国面临的是出口大幅的下滑、产能更加过剩、通缩更加严峻的风险。所以邢志强认为，中美之间的信息博弈、信心博弈刻不容缓，他还是想着要争一把。所以呢，中国应该尽快的推出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且要争分夺秒的推出这些政策。他说呢，中国需要像2020年或者是2008年那种强力的宏观政策来支持经济，那么不能够等，要在出口和就业数据下行之前就要启动这些政策。你比如说财政政策，那财政政策今年是安排了2万亿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2万亿，它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到3-4万亿呢？那你既然遇到了这么大的经济危机，邢志强也强调，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现在是百年一遇的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地缘政治秩序的良机。他觉得是机会，他说美国主动从全球化进程退缩，走向贸易和经济的孤立主义，那么中国就可以和欧亚国家共同填补美国退出之后留下的市场和地缘政治空间。他说现在主要的欧亚经济体都处于深度的迷茫之际，对美国是有怨恨的，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而且他认为机遇期就几个月，这是一种心态啊，这是一种心态。 认为中国可以火中取栗，有机会。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邢自强对形势还是有点估计不足。你要知道有三点，第一点，川普的关税战第一受重创的谁？就是中国。川普的这个关税战第一打击的对象，而且真的受到重创的是中国，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出口，你还想去捡别的东西？你这儿的火，你这边火都已经着了，你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你不赶紧去救火，你还去看占别人的房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过去10年的战狼外交，基本上把全世界都得罪了，主要是把西方世界得罪了。他不是得罪的问题，他是西方已经看清楚中共的战略意图。中共的战略意图没有别的，红旗插遍全球，全世界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呢，你再忽悠就忽悠不动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救亡的情况。你说说看，其他人又不信任你，你自己小茅房着大火，你说你还要争取机会去抢占空间，你根本走不开，好不好？欧盟会做点动作，做欧盟选择跟中国走近一点，包括日本，包括韩国，都会这么做。他不是为了跟你合作，他是为了演戏给美国看，让美国难受一下，给他好点待遇，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所谓的战略机遇，对中国来说你只是看看罢了。这是我的看法。那么经济学家罗琦认为，他对中国而言，这个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或许可以在这个对等关税初期抵御一部分冲击，但是持续升级的关税冲突无疑会严重打击中国这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尤其是你自己内需本身就很疲弱。罗琦说，他说人们经常会提到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他说这种转型目前只停留在口号层面。为什么？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很多家庭都会依赖什么节约储蓄。为什么？因为你没保障。他说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30条提振内需的计划，虽然显示出当局对问题的认识，但是在社会保障网络实质性改善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这个30条提振内需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而且罗琦认为，川普的政策不仅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而且会显著的削弱这两个国家的增长潜力。这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很准确。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心态，就是微信公众号牛弹琴。牛弹琴说，中国已经准备了6大招来应对美国的关税，对等关税。牛弹琴是谁呢？牛弹琴就是雕盘侠胡锡进的副手。他是环球日报、环球时报的这个副总编辑刘虹。总编辑是谁？总编辑是胡锡进，这个牛弹琴。牛弹琴说，怎么说呢？牛弹琴说，怎么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国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他说具体对美国关税反制措施，他说我们得到了一些最新消息，他说中方已经准备了6大招。第一个，大幅加征美国大豆、高粱的农产品关税，禁止美国的禽肉进口，暂停中美芬太尼的合作。第四个就是服贸进行反制，就是查他的税。第五就是禁止进口美国电影。第六是调查美企在华知识产权获益的情况。他说很简单，来而不往非礼也，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痛快是挺痛快，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5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顺差5000亿美元。那么你基本上，你就算你56项措施全部都有效，对美国产生的伤害根本不足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要是损失50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它产生的伤害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产业层面，也就是企业倒闭跟工人失业。当然中共可以完全不管，但是宏观层面的伤害，你出口的对出口的冲击会直接打击人民币的汇率。人民银行需要投入大量的外汇来维稳或汇率。一旦人民币汇率不稳，它就会触发外资流出，资金的外流，资金的外逃，这些资金惊弓之鸟，现在都是。这个痛感显然超过美国很多倍，对吧？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我们以前介绍过他，他发了一个段子，发了一个帖子解释，他说当前美国推出的关税上限政策本质上是设立一个不可逾越的税率门槛。那么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招投标啊！招投标呢，你想参与投标，你就必须和甲方，就是就供应的条款进行谈判。当然，如果你选择不参与谈判，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这个投标的机会，你就会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理解吗？很简单，那是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你跟他进行对攻，那你就会排除在这个市场之外，就这意思。那么投资者但斌也转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更狠，他说记住，一群只会卖货的乙方绝对不可能挑战手里有钱的甲方。这个世界最搞笑的事情就是一群乙方聚在一起声讨甲方不讲道理，强迫甲方花钱买他们的东西。如果这群乙方居然还自己编出一套新的贸易规则逼着甲方遵守，那就更搞笑，因为没有比这件事情更荒谬的笑话了。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叫贺斌。贺斌前阵子发了个朋友圈，他就批评中国反制美国关税。贺斌说，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反制措施，因为美国34，中国也34，他说相当于你敢打你老婆，我就敢打我的老婆。他说美国提高关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也不应该砸自己的脚。结果社科院4月6号宣布关闭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疯狂吧，直接把它给关了。那么去年夏天社科院经济所还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经济所的副所长叫朱恒鹏，因言获罪。朱恒鹏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讨论中国经济疲软的问题，就讲到了习近平个人生死的话题，结果朱恒鹏被免职被拘留，经济所的党委书记、所长、副所长全部免职。共产党对言论控制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地步。那人民日报4月7号发表评论文章叫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然后你可以看到中国各个政府部门开始实施所谓的储备政策。发改委是4月8号，这个郑山杰，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开了个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对意见和建议。然后呢，就他自己这个郑山杰在会上讲了一堆话，有政策吗？没有，有姿态。这个所以秦志强，你说这个政府应该有更多的政策呢？政府没有弹药，他们只有口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中办国办4月8号公布了一个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那么今年大学毕业生是1220万，史上最高，明年继续史上最高。那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为什么？经济下行，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超过 20%。所以呢，中国核工业集团春季招聘1730个岗位，结果有120万应聘的简历。应聘的简历。那么结果实际上呢，招了8000多人。那至少他还招了8000多人。你看中办国办这个意见才叫讽刺。为什么？他只提要求用3到5年建成一个8888要求的东西。然后没了。有政策吗？没有。只有姿态姿势。解决就业问题吗？完全不解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财政部、住建部最近发出通知啊，说要对这个挑选这个20个城市啊，挑选20个城市，然后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超大型城市，给他们城市更新给补贴，20个城市。那么而且就是你要做出保证1234567890，我就给你城市更新给补贴。这算政策吗？算政策，但是非常的小，20个城市，我就算你一个城，每个城市给5亿，也就100亿，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毛毛雨都不算。你还指望房地产市场，你还指望专项再收储，你就按照这个水平，中国房地产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我们通过这3个政策，我们可以判断两件事。第一，中国所谓的准备好的政策其实都是做文章写报告的性质，根本和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完全指不上，这第一。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资源也没有办法，不用指望，完全不用指望。好吧，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有点长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这两天这个系统也好，我们自己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非常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色温又没调好，很抱歉。我们是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原谅啊，谢谢啊。明谢，AK Leon 谢谢， Gina 王谢谢。观点，香港市民被打了还被判刑，其实是大陆的打还手，还手就是互殴啊，目的就是让民众互害，破坏民众的团结和信任，达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目的。共产党所有的治国政策，不管披着多么好看的外衣，什么法治什么现代化，都是假象。他们所有治国政策都可以概括为割韭菜，挑动群众斗群众。说得好，非常准确。还手就是互殴，只要你还手就是互殴。情况刚刚人民币跌破了 7.38， 最低到 7.3996， 历史最低，也不是历史最低啊，最近期的低点。不算啥，我这个级别的调整，我认为和现在中国面对的外贸冲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理解吗？就是人民币汇率在这个级别上的调整根本不值一提。中国面对的出口的冲击，至少人民币要跌到8以下才算一个相对合理的调整，否则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关注。 7.38 算啥？我认为根本不算啥。 因为它根本没有反映这个基本面的改变。提问，请问既然已经全面脱钩，人民币汇率是不是也没有用贬值促进出口的必要？当然要有，一定有，一定有。我们说美国的高关税，就像一座高山，爬不过去，爬不过去还是有人爬的，理解吗？爬不过去还是有人爬的。全面脱钩，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面脱钩的结果，等全面脱钩的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决定，才做判断吧。我们现在还判断不了是全面脱钩，因为为什么？九号还没到呀，到了九号我们再来看后面是啥，好不好？情况分享刚刚的信息，白宫新闻秘书说，将从4月9号开始征收对中国的104额外关税。OK。提问：现在习近平一人独大的情况开始松动，美国政府与盟友为敌，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中共作为一个特别务实的政党，他会愿意通明确支持乌克兰，换取欧盟的信任，从而为国内经济减轻压力吗？还是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俄罗斯？这是个很难的决定。习近平和普京结盟，这里面有一半他的个人情绪、个人爱好，这跟川普很像，川普的大部分的政策跟他的个人爱好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确是没什么盟友，都没什么盟友。那么俄罗斯给他面子，愿意跟他做他的盟友，对他来说是个蛮大的诱惑，蛮大的诱惑。而且之前大家也别忘了，中国的军事工业靠俄罗斯，它是靠俄罗斯。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选择跟普京结盟并不令人意外。当然这里面还有历史的，还有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关联。那你说现在中国要站到这个乌克兰一边，那你就抛弃俄罗斯。我看不到，在目前的条件下，我看不到这个前景，我看不到这个前景。我不觉得中共会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你把俄罗斯抛弃了，到时候欧盟再不接受你，你不傻了吗？对吧？你说呢？我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啊。对中共来说，意识形态更大，意识形态更大。情况98年在苏州工业园区工作，那时我是主管，跟着外商学管理。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来中国开厂。马来西亚外商告诉我有三点：第一，当时的中国政治稳定，一党专制，没有内战风险；第二，中国人很勤劳，一到周一到周五下班之后，只要给 1.5 倍的加班费，都屁颠屁颠的加班，还抢着加班，周六周日给两倍工资就可。马来西亚的员工叫他们加班几乎不可能，还要提前半个月通知哪一天需要加班。第三，当时98年苏州市政府给我们免税3年，光这个税收就大几千万，我们的产品就算平价出售也赚了大几千万的税。所以来中国开厂，外商还问我上班坐什么交通工具，住什么房子，我一一回答。他们也告诉我，当时98年他们住独栋别墅，并且有2-3辆车，一辆买菜用，一辆旅游用，他们只是中层管理，不是高层。外商那个时代到中国来还是有很大的利益的。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利益是我们叫这个水平差带来的成本效益。你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低，那你的物价水平就很低，你的物价水平很低，你的成本就低。这不仅仅是这个层面，是从社会层面，土地、厂房、电、用工，各种各样的运营成本都很低，所以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成本，不能光只看到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很重要，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很重要。但是当你慢慢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很多，你比如说产业链的优势，产业链的优势也是节约成本，非常非常高的效率，你对成本也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讲东莞一条街全是电脑零部件，你从街头走到街尾，你就完全可以拼出一部电脑来。这个效率有多高？这个效率非常的高，因为你在旁边建一个厂子，你所有的零部件都会按照你要的时间到位，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你要是在山里头设个厂，今天来个键盘，明天来个鼠标，你这个电脑什么时候拼得起都不好说呢。你说差多少，你的房租水电工人成本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叫供应链的效率是最高的效率。情况今天去建行办理现金业务没办成，银行职员说智能柜台只有13000现金，建行一个分行只有13000，人工窗口只有20000现金。好在职员还算称职，帮我联系了县区级中心支行，才取到了现金。可见银行里的钱已经是异常紧张，老百姓的活命钱拿到手里是越来越难了。一个，这叫通常我们叫这叫，如果他讲的是去中心支行拿，那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家分理处。一个分理处，你只有2000现金，再加上1300，有20000现金加13000，33000现金，疯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金融危机，这就是金融，或者我们叫流动性枯竭。流动性枯竭的原因是什么？流动性枯竭的原因就是亏空严重到了已经根本没办法维持运转了。情绪说到官场的性混乱，我亲身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在中国有自己的公司，从创业开始到后来发展壮大，一直伴随着权力部门的性骚扰或者性勒索。官员级别不分高低，哪怕只是科员也会忍不住咸猪手。我在发展事业的同时还要周旋，万幸的是总有贵人相助，才能以全身而退。所以看到曾经和我合作不成的官员因为贪污和包养情人落马，我就会想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当然在拒绝潜规则的前提下，我们的公司发展事倍功半难。中国的官场是什么？中国的官场弥漫着荷蒙的味道。为什么？全是这类货。中国的官场全部都是一模一样，性混乱，贪污受贿，就简单的讲就是道德沦丧。所以轻易不要去当公务员，真的，自己的孩子别让去当公务员，真的，不用2年时间，他就废了，没有几个好东西，里面真的没几个好东西啊。观点：中国超市大部分都是美国超市，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停了之后，会造成美国日常用品的短缺吗？这个影响对美国有多大？近期有视频说美国超市被抢购，显然是假的，因为还没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看到简中媒体上有这一类的视频，显然是认知作战，中共的网信办操控的认知作战。那么美国的超市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商品，这个没有疑问。但是这些年不断的在减少，这些年不断的在减少，会不会少到要抢购的地步？我认为肯定不会。但是会价格上涨是没有疑问，价格上升是没有疑问。 情况，我是一名来自山东蔬菜之乡的大货车司机。去年以来，货运平台上的货源明显减少，价格也非常低，而且就算价格低，订单依然很抢手，很难抢到。我已经跑不起高速公路，也加不起正规加油站的油，自己带馒头和咸菜，2000多公里的路程，全程一个人驾驶。尽管如此，最终还是挣不到几个钱，感觉货运行业非常萧条，就是经济不活跃，货运就需求少了。情况2025年过完年之后，去城市找工作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找了2个月工作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岗位，在身上的钱耗尽之后，最终还是被迫无奈的回到老家，这给中共为数不多的维稳经费雪上加霜。观点：中国现在最大的困局在于之前的不良记录实在太多，他就算是马上表态开放市场，跟全世界零关税互惠贸易，估计也没人参与，所以中共可选的道路大概只有正面南墙一条路。观点：现在要破局，就是解决老百姓医疗、教育、养老三座大山，让老百姓安心消费。钱在哪里？没钱。那怎么办？减军费啊？不肯啊，这就是中共的问题。减维稳经费啊？不肯。那就是这样。那美国财政赤字怎么办？减福利开支啊？不肯。所以很多很多问题。最终经济问题最终是什么？政治问题。提问：曾经的大清和苏联主要原因是经济崩溃而亡？不对，苏联是，大清不是。我们讲过这个题目啊。现在中共在经济大衰退的期间遇上美国关税战，导致中国制造业外贸出口巨大冲击，中共会因为经济大崩溃导致政权崩塌和改朝换代吗？我引用谁呢？我引用，哎呀，忘记谁了。有一个，忘记那个名字怎么读了。他的一个大 V 的一段话，他说的很对，我认为他说的很对。政治的衰退周期和经济的衰退周期是不一样的。政权更迭取决于政治周期的衰退周期，它和经济不同步，它就不会因为经济的崩塌出现政权的更迭，理解吗？所以各有各的规律，它只有在重叠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政权更迭，它如果不重叠的话，它就不一定会导致政权的更迭，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